父母、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主里平安。感谢主再一次带领我们一起在主的里面能够敬拜，有许多弟兄姐妹参与这个实体的崇拜。我知道在云上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啊参与我们这个云上的这个网络的这一个直播啊。那么我也知道从九月份开始，我们国语堂许多的成人主日学都有实体的这一个成分，所以许多弟兄姐妹也来实体上这个主日学。那么也有许多的主日学除了实体之外，那还是有云上的这个成分，而且我们儿童部门也尽可能的把所有我们儿童部门的这一个教导跟聚集都用实体来进行。我想儿童部门在这两年多非常非常的辛苦，这个让老师们用 hybrid 的方法或者用这个来教这些孩子们，很难引起孩子的这一些注意力，久了之后呢，孩子就会走神，老师教起来很不容易啊。所以当我们开始慢慢恢复实体崇拜之后，我也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许多有年轻孩子在儿童主日学的家庭都慢慢的回来参加实体崇拜。好，那么等于是跟我们儿童部门的服事呢来配合，我为此能够深深的这些感恩。所以在我们用简单的午餐的时候，在外面一大堆年轻的家庭，一大堆年轻的孩子。好，那我们回来的比较慢的人呢，大概就是跟我差不多的人吧，我们是在比较空巢的这个过程当中。好，我能不能讲几句话，我们有这个虚拟的崇拜，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不得已，我知道教会里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早 ride 不方便，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早 ride 不方便，就是太客气。有一个伯母常常跟我说，哎呀，每一次麻烦某某人来接我真的很不好意思。我能不能在主里说不要这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太见外了。那么如果让年轻的弟兄姐妹，开车的弟兄姐妹，给大家给服侍您的这个机会，是主给我们的恩典跟特权。那么所以有的时候实在是不得已，也有一些可能身体上有一些状况。那么所以呢那如果在人多的地方会有许多的不安，会有一些安全的顾虑，这些我们完全都能够了解。好，所以有一些是不得已。那么有一时候我们有线上的这一些聚会是为着什么呢？是为着更能够扩展主的这一个国度。我们有一些主日学还是会用这个实体跟虚拟的方式进行，因为我们这样可以到更远的这些地方。像我们的福音班，我知道有一些参与的人是在我们一个时差之外的一些有心追求真理的朋友。我们有一些班，比方说有一些主日学的班，以前曾经有100多条线上来，完了之后要分组成4个人5个人一组，像那样子的一类主日学的班，我们用实体的方式在教会，没有这样子的场地，也不能这样子的分组，所以有的时候是为着事工能够更有效的发展，所以我们这样做。但是我们所以有实体崇拜，有一个理由不是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方便。我们所有虚拟的崇拜，有一个理由不是我心里面所想的理由，我就用我好了，我不敢代表所有的人说话，不是我心里所想的理由，就是方便。如果我们参加实体崇拜，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这样怎样比较方便的话，我能不能请这些弟兄姐妹想一想，还是回来跟我们一起聚集。上个礼拜我已经提到过一位主内的同工讲到我们这种虚拟崇拜的一个困难，或者说是一些缺憾吧，原谅我用这样的字，那就是把我们人的这个丰富性打了折扣。我们人按照神的这个本相来被创造
那么所以我们人本身就应该有一个性情，就是希望在一起。那刚刚在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也用了相交这一个字 koinonia 这个希腊字。那么这个字呢，虽然在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了十几次，但是这个字有非常丰富的意思，那就表示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就是一个在一起的这个生活，我们的聚集应该就是彼此在一起的一个聚集。好，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先讲这几句话好吗？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用这一段圣经，是在光明中行。那么秩序单上可能是说在光中行，原文呢就是光 force 这个希腊字，我们中文圣经翻成光明，那其实也是翻得非常的好。好，那么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还是要先讲一句话，那就是说我们到底该如何生活。这是上个礼拜我的信息里面特别提出，是 Francis Schaeffer 他在1976年写了一本书叫做 How Shall We Then Live。 在这本书里面他特别指出来，我们的心里面怎么思想，常常就决定我们如何来生活。然后他也特别进一步的解释说，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些 presupposition， 都有一些预设的立场，都有一些假设，而我们人如何生活大体上都跟我们的假设相符合。但是他加了一句话非常非常的严肃，他说尽管许多人并不清楚他们这样活着的假设是什么。那么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这个行这个字呢就是行事为人，像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行，应当如何行事为人，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就看得出来，我们基本的假设就是认识到我们是蒙召的人，就是基本上我们认识到说我们是蒙恩的人，蒙了神呼召的恩典的人，在我们的这一个人生的旅途里面，这个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呼召我们的恩典，现在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成为一个实在所发生的事情。既然这样，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假设，因此我们就要照着蒙召的恩典而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还有整个的以弗所书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神呼召我们的恩典，第四章到第六章就讲到说我们实际的生活应当如何。所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中间甚至还有一些在寻求真理的朋友们，我们对于我们人生的基本假设是什么？那么在约翰一书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人生的这个基本的假设呢，是照着神所启示出来的属性来阐述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生活。神借着耶稣基督，然后记载在圣经上，神的属性就是神就是光，或者神是光。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假设，借着这个假设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呢？所以约翰一书就讲出两方面的如何生活。头一方面是要活在光明中，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的最后。第二个方面就是活的要像神的儿女，第三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五章的十三节。好，那么在两次跟三次以前的讲到，我也特别就提到说天父的爱，我们要活的像神的儿女。好，那么所以呢，我们特别要提到说到底我们要应当如何的来生活呢？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里面有这样子的话，我再读一次给各位弟兄姐妹们听。好，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 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那么所以在这里先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相交这一个字。好，这个相交这个字，我们英文圣经有的地方把它翻成 fellowship。 好，所以老实说，我们现在有学生团契，有社群团契，有各个不同的分区团契，团契这个字呢用的就是英文的，就是 fellowship。 那原文呢，这个希腊字就是 koinonia。 那这个字呢，总共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17次，这17次里面呢，在约翰一书出现了4次。那么约翰一书第一章的3节特别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是要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神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那么就提了这个2次。然后约翰一书第一章第6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这是3次。然后第一章第7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呢，这里面特别就提到相交这个字，这字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分享，英文就叫做 sharing。 好，那么然后这个字呢，吕仲中的译本就直接翻成团契，那么思高译本呢翻译成相通，那也有的英文圣经呢把它翻成 bond 或者 bonding， 那中文可以翻出来就翻成结合或者联合。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好像又是普通，但是又像是一个超然的一个联合的一个关系。好，那这种关系存在于人和人之间，也存在于人和神之间。而我们基督徒人和人之间能够有这种bonding，能够有这种相交的关系，是我们跟神有这样的一种联合的一个关系。而且这个相交这个字呢，有一个地方在中文圣经里面出现呢，也用得非常的好。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6节，我们刚刚一同领受了这一个主餐。好，那主餐呢，英文也有的翻成 communion。 好，其实 communion 本身也有相交的意思。哥林多前书10章16节这样告诉我们说，岂不知我们所祝福的杯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是统领基督的身体。统领这个字英文圣经翻成 partake， 让我们一同来领受。那其实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字所用的这个动词也是怎样，也是 koinonia 这样的一个字，是相交，是团契，是相通。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所以能够相交，我们所以能够有在主里的这个联系，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因着他的复活，因着他的升天，教会得以成立，圣灵降临下来，因此我们在主里面就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而这个生命的共同体是与基督联合所产生的生命的共同体，而这个生命的共同体也是与神相交，因此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彼此相交。所以这就是相交这个字，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字，但是却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内涵跟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如果是与神相交，与神联合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话，就应该产生我们实际生活上的一个改变。那相交这个字呢，那么也有人认为呢，好像是在当时希腊的一个文化里面的一种所谓的一个 mystic 这个 religion， 一个神秘的宗教所要用的这个字眼。好，这个神秘的宗教强调这个主观的经验，强调他们对于他们所信的神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经验， 可是在圣经里面，特别当我们看约翰一书的时候，用相交这个字强调的是说，我们与神相交，我们与神有生命的这个联合所产生的结果，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改变。好，那么这个生命的改变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从神是光开始。好，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也因为神是光，所以神是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就要彻底的影响我们的生活。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十节，约翰一书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二节，其中有一个关键的一句话呢，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这一段圣经的这个目的呢，是要叫我们不犯罪。那所以要我们不犯罪呢，它所根据的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神就是光，以及我们与神相交这两件事情。那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我们与神相交，那么然后在这里呢提到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呢，那就是神是光，或者神就是光。所以在整个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要来思想神是光，或者神就是光。其次呢，我们要来看说，因着神就是光，我们对于罪要有一个很深度的一个关切。那么第三呢，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三种对于罪浮浅的跟错误的了解。然后第四呢，我们要看到对于罪要有正确的一个认识。那么最近我看到 Christianity Today 上面的有一篇文章，我看了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呐。好，那这篇文章特别提到啊，提到什么事情呢？提到最近又有一个在美国的出名的这一个教会的一个出名的传道人，那么他显然也有了一个犯罪跌倒，有了道德上的这个过失，啊，没有讲他到底犯的是什么罪，他既然没有讲，我们也不该随便的有任何的这个猜想，我也不想提这个人的名字。因为当我提这个人的名字之后，好像就是说他犯的罪我不会犯一样，我绝对不敢存这样的态度。今天我还能够站在这里，今天我没有用因为同样的罪而跌倒，纯粹是因为神的恩典，并不是我比什么人好。但是呢，这 Christianity 的 Today 里面那篇文章，他提出了一点点的质疑，就是当这位传道人在一个几千人的一个教会里面公开的认罪的时候，底下的人站起来给他起立鼓掌，给他起立鼓掌 standing ovation。 那么所以 Christianity Today 今日基督教的这个作者就说，这是一个应该的事情吗？固然我们觉得他犯了罪应该承认，但是当我们面对罪的一个结果，应该是伤心，应该是难过，纵使一个人认罪，应该起来起立鼓掌吗？那这就是看，那我觉得在这个后面是什么样的一种世界观，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生观跟价值观呢？我读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犯罪之后所写的诗，老实说我读完了之后，我心里面有很深的一个忧伤难过跟警惕，连大卫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都可能犯那么可怕的一个罪，老实说我很难读完了这一篇诗篇之后起立鼓掌说 Hooray 大卫，你真大卫，你真了不起，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罪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好，那么在这里面呢，特别提到说我们怎么基督徒过我们的人生呢，就是怎么样，就是神就是光。神就是光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启示了父神的本质。 那光的照亮显明跟纯净，指出神要启示他的自己。好，那么所以神是光呢，那么也有人认为这是整个约翰一书里面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信息，或者说是呢，是约翰一书里面呢有一个作者说是 bedrock of the doctrine， 好，是所有的真理里面的一个基石。那么为什么说神是光是约翰一书里面一个中心的信息呢？因为我们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头一个方面是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这个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神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在这里听见这个字呢，用的是完成式，表示说这是使徒听见过，可是这个效果是一直存在。他们听见了，他们知道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件事情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一直到现在仍然存在。而这个传给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一个字，传给这个字呢前面加上了一个希腊文的这个介系词，所以是一个复合动词 ANA。 AN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分配的意思。所以传给这个字呢，也许更多的翻译一点就是传到了你们那里，不单单只是我讲出来，哦，你们听不听是你的事，而我传给你们是传到了你们的耳朵里，传到了你们的这个心里。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要用多一点的这个中文来翻译的话呢，这传给这个字呢可以翻译成是怎么样的，是说是我耳提面命的传给你们知道，是一个强烈的这个字。好，那么传给你们，所以第一章第四节就是说，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呢，是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是什么话呢？就是第一章第五节的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神领受又传给你们的信息。那么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神领受又传给你们的信息。原来的这个句子的顺序呢，也许这个天主教的思高译本翻得更好，他说我们用他所听见又传给你们的就是这个信息。什么信息呢？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一章第五节就强调说这个所传的信息就是神就是光。也因为神就是光，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四节提到说这个神就是光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呢？特别是借着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传给我们的信息，在他的一生里面所传给我们的信息，自然让我们想到约翰福音里面一开始所说的话，就是这个怎么样呢？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那么所以表明呢，就表明什么了呢？表明神就是光。那么为什么说神就是光是这么一个重要的真理呢？因为从旧约圣经开始就特别提到神就是光，一直到新约圣经里面都强调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在我的这一个给大家的 PowerPoint 上呢，特别提到关于神就是光这样子的这个话。好，那么圣经里面呢只有四个地方是用绝对方法论到神。好，为什么只有四个地方是用绝对的肯定的方法论到神呢？因为人的语言有一定的限度，所以当圣经里面提到神的时候，常常先用反面的方法来提，说神不像世人，神不像偶像，神不像这个，神不像那个。那用肯定的方法来提到神只有四个地方，神是光，神是灵，神是爱。而这个光和这个爱呢，都是在约翰一书里面提的。神是灵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提的，最后神是烈火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提的。 那么在圣经里面呢，讲到神是光的时候，甚至要从反面来了解。为什么要从反面来了解呢？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神有多么的这一个光明，所以呢，必须要加上一句话，在他毫无黑暗。好，那么我把这一个在他毫无黑暗呢，试着照原来的顺序把它翻译出来。黑暗在它里面不是绝对不，这个否定呢是用了两次，而且这个绝对不呢，这一个希腊文的这个形容词，通常形容这个黑暗，绝对不黑暗呢，应该是摆在所形容的名词的前面，可是在这个地方呢摆在后面，表示从语法上来讲，这是一个强调又不能再强调的讲法。对神来讲，他是没有黑暗，而且绝对不。从这个几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从旧约跟新约一起来看神是光这个事实，神所启示出来的真理。首先我们要看到，光就是指真理，而暗呢就是指错误。所以神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已经借着先知跟律法启示了他的这个自己。在箴言六章二十三节，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然后诗篇119篇105节跟130节，那是我从小都背过的圣经。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然后130节这样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在旧约里面就有非常强烈的，神就是真理，就是光，而暗呢就是指错误。那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文呢，就是在以赛亚书42章第6节跟49章第6节，这个是仆人之诗里面的话。而且我们也晓得，在以赛亚里面的仆人呢，就是指向耶稣基督。这怎么说呢？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那以赛亚书49章第6节进一步的是说呢，这个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神是光的时候，读到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言，我们就已经遥遥看见这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以呢，在路加福音2章30节还有32节，就是当这个耶稣被带到圣殿里面的时候，这一位近前的一位老仆人西面看见他，他讲什么话呢？他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现在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归去，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所以在神是光，这是旧约圣经里面，这是诗歌书里面，智慧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一光，就是指向新约的这一位耶稣基督。那路加福音1章79节，这是撒加利亚他论到施洗约翰要做耶稣的开路先锋，他怎么说呢？他说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这一个路上。所以神是光是在基督身上应验，神是光呢也在门徒的这个事工里面呢，也是把人带入光明。那么最有名的一句话，可能就是保罗在这个亚基帕王跟菲斯都面前做见证。那么当神呼召他的时候怎么说呢？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是要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那么不单单这样呢，福音的本质跟作用呢，也是怎么样呢？也是一个光的一个作用。好，那么这边呢有很重要的这一句话，就是福音的本质也就是光。好，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哥林多后书4章的第4节跟第6节，它特别是说怎么样呢？是说这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世界上的人不管多么的有知识，多么的有学问，不信神的话，被这个世界上的神弄瞎了这个心眼。好，那么我最喜欢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在1948年的时候，那么有一次非常出名的辩论，就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无神论的哲学家罗素，跟一位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叫 Copleton 他的辩论。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网上还可以找到那个辩论的两个人所讲的这个话的全部的这个辩论的这个记载。我为什么要提罗素呢？罗素显然是影响很大的一个人。我念大学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今天在网上还可以找到，当时被翻成中文。那我念大学的这些同班同学几乎是人手一本，都在看，看了之后他们就来问我，对于罗素的论点你是持什么样的看法。老实说，那是我在信仰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那么在那次辩论里面，面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问罗素说，说罗素，你相信有善和恶的分别吗？罗素说，我相信。然后这位神父就问他说，那么请问你分别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罗素怎么说呢？罗素说，就像我分辨什么是黄颜色跟什么是蓝颜色一样。然后这位神父又继续追问他说，你说分辨这个黄色跟蓝色是靠着你的眼睛去看，对不对？现在请你告诉我，你怎么分别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你知道罗素怎么回答？他说 feelings, what else? 凭着我感觉就是了，还有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罗素尽管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的贡献非常的大，但是因为他不认识神，不愿意承认神的缘故，他其实是生活在黑暗的里面。他觉得善恶的分别就是凭着他的感觉 feelings, what else?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不能看出这也是今天整个这一个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feelings, 凭着我感觉做事。人人都是凭着感觉走，把这个从神所定下来道德的绝对给失去了，所以世界会变成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样子。所以只有认识神才明白真理，人间的学问不管多么的大，最后呢，都还是活在黑暗的里面。这是神是光可以让我们看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其次呢，神是光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呢，就是光明跟黑暗是强烈的这个对比，是无法相容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八节还有13节到14节呢，特别提到怎么样呢？提到说我们现在是光明的子女，要照着光明的样子呢来生活。好，罗马书13章的1节到14节，好，这段圣经我觉得值得念一遍。好，为什么呢？因为奥古斯丁所以信主，就是因为读了这一段圣经。好，他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正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奥古斯丁就是因为读了这样的一句话，成为他归信基督的一个转捩点。所以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就应该成为光明之子。所以约翰福音8章12节，当耶稣这一个回答了法利赛人的疑难，赦免了那个行淫的时候被拿的妇人，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就是世上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但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光来了之后，光和暗中间没有中间的路线。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就在此。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神是光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假设，那就是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在神里面，他是完没有任何的这个黑暗，所以我们必须就要行在这个光的当中。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一位苏格兰的传道人麦卡人讲了几句话，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让我心里面呢有震撼。他怎么说呢？我们之所以是基督徒，我们对于基督徒灵命的衡量，那就是在于我们每一日有意识所过的生活，以及我们灵魂最深处的渴望，我们是不是满了对于圣洁跟公义的这个追求。如果神是光，我们要与神相交，那么我们对于我们所信的这一个神，那么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说要与他合一，必定带来 imitation of him， 必定带来要效法他。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神 pursue a perfect light and a perfect holiness is the test of your Christianity。 我们是否追求像神一样完全的光明，完全的圣洁，这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对我们基督徒灵命的一个试金石。这话讲的有点点重，但是我真的觉得今天也值得我们深思。如果神是光的话，也产生另外一个结果，我们如何能够像神，我们如何能够像神呢？那么其实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是圣灵的工作。下面这句话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如果神是光，我们常常亲近神，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人呢？就从镜子里管照，我们就能够像神。我不晓得我们早上照不照镜子，那么我不晓得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看到的人是说一个非常丑的人吗？还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知道我看到的一个人是很丑的人，那么甚至是一个讨人嫌的人有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常常来亲近主，行在光明当中，从镜子里看到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应该是有主荣光的人，应该是越看怎么样呢，越像基督的这一个人。自己照镜子不算，要怎么样呢？要你的妻子你的配偶讲了才算。所以这是圣灵的这一个工作，从镜子里反照。今天回去之后自己照照镜子，问问自己说，我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吗？好。那么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也讲了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他说我所祷告的是要你们的爱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这个诚实无过这个字啊，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把衣服或者把床单洗完了之后，那个时候没有烘干机，就在外面呢让太阳呢能够晒干。可是在挂上去让太阳晒干之前呢，在阳光底下照一照，看看有没有污点，看看有没有地方呢还没洗干净。这就是诚实无过的意思。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诚实无过 就是我们在神的光照底下，看看还有什么污点没有。刚刚张宁牧师带领我们一起守主餐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个主餐呢，就是统领基督的血，统领基督的身体，与主来合一。那么这个主餐呢，也要我们省察自己，好像是一件衣服，在太阳底下照一照，看看有污点没有。那么意思就是说，在神的光照底下，我们要成为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我在台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家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讲过这个例子，我再讲一次哈。我特别记得，当我的小女儿在教会里面长大，那么她从小就喜欢讲话，很喜欢讲故事，所以到教会参加主日学，主日学老师就喜欢逗她说 ：“Gloria， 今天你有没有什么故事讲给我们听？”这个老师一逗她，那她的故事就多了。那后来有一天呢，这个上完主日学之后，他的主日学老师来找黄友美，告诉黄友美说：“师母啊，大事不好。”黄友美就说：“什么大事不好？”他就说：“你家这个小姑娘太喜欢讲话，现在你们家什么秘密都没有了。”这是他说的大事不好。我以前讲过这样一件事情，回来之后黄友美就告诉我说：“怎么办？这个小姑娘把我们家里面的丑事都讲出来了，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不要告诉她说，小姑娘家丑不可外扬？”而且当她这么一讲的时候，我立刻知道她讲的是什么。因为就在前一天，就在我们吃晚饭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跟黄友美发了一个脾气，弄得她饭都吃不下。你想这是多么好的黑材料，对不对？所以我提这样的一件事情，有这个小女孩所讲的这件事情，后来我就想说，主啊，感谢你，你在我家里面安排了一个广播电台，所以要帮助我，让我要做一个透明的人。如果我在人的面前是一个温和的人，我在家里面对我最亲近的人更应该是一个温和的人。我也必须要承认，这是我到目前为止一直在学习的事情。所以圣经上说，我们若是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事。这件事情也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活在光中，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同伴，就彼此相交。我很感谢主哈，我从2020年开始推动麦琴读经法啊，那后来没有特别继续的强烈的这个推动啊，2021年开始。可是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他建了一个麦琴读经法的群，那前段时间他告诉我说，这个群里面呢现在已经有200多人，啊，有100多是我们若哥自己的弟兄姐妹，有100多呢是外面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彼此在主里面呢，能够做属灵的那个同伴，可以活在这个光明当中。我也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可以学习怎么样呢？学习可以彼此的来鼓励，可以彼此的这个监督。好，那么我们中间所有的师母们，如果有一天你的这个做牧师的丈夫或者做长老的这个丈夫跟你发脾气，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那么师母们的这个祷告会礼拜一就要开始了。我鼓励师母们彼此多多告密，哈 ，keep 我们的牧师跟长老能够怎么样，能够 accountable to each other， 好不好？这虽然是玩笑话，但是确实有几分的真实。好，那么我今天就只能讲到这啊。那么在10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会讲这个剩下的这几点。好，求主帮助我们。那么最后呢，我要问大家几个问题，请大家翻到哈，请这个 PowerPoint 呢翻到最后一页。以后我每一次的讲到完，都会问大家这几个问题。头一个问题是说，信息中有什么特别清楚或者对你有帮助？第二个问题是说，信息中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不明白就打电话或送电邮问我。第三个问题说，信息中有什么令你感到意外的地方吗？ 哎呀，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第四点，你认为信息中有什么地方神要求你亲自应用在生活中？有没有今天听了这个之后，有一些你在生活中可以应用呢？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好，那我们下次会再继续。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因为你是光，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亲爱的主，因为你是光，愿意这个就成为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基本的这个假设，不管是我们有意识的或是在潜意识的里面，我们记得你就是光，让我们照着这样子的知识来生活，也因着我们是与你相交，亲爱的主啊，我们与你的关系要帮助我们，要你赐下恩典使我们能够这样生活，让我们每一天在亲近你的时间里面，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要敞着脸看见你的荣光，荣上加荣，如同从镜子里反照，好让基督的荣美和丰富从我们这个无用的器皿当中能够彰显出来。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